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说，怎样利用自然科学当中的一些，思维模型、一些观念，来解决我们实际的投资的问题。这个影片呢，会比较硬核，那么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收获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惯性这个概念。惯性这个概念呢，是来源于艾萨克·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啊，它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物体如果说没有受到外力作用，它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不变。也就是说，静止的物体会一直保持静止，那么运动中的物体会保持运动，并且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向来进行运动，直到有外力来改变。那么在现实的商业环境当中呢，企业的经营呢也是有惯性的。那么优秀的企业往往会倾向于保持优秀，那么平庸的企业呢也会。持续的平庸下去，那么除非有外力去改变他们的惯性。外力呢，可以是某一个经营决策、某一个产业政策，或者说重大的科技进步。所以说，在评估企业基本面的时候呢，我会比较注重企业的商业基本面的惯性，这个惯性很重要。那么主要是考察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企业的运营惯性是怎样的；第二个就是观察这个惯性是否有重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呢，我会比较喜欢的企业是，收入规模比较大，那么增长也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姿态，那么运营利润率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比较高的水平，那么接下去就是运营现金流是跟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的，并且保持，现金流和收入的比率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比率。那么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么我会认为这家企业有比较好的，向上的这种经营惯性。那么有惯性的企业，我们才能够给出合理的预期。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预期就是在惯性的路径上的未来的某一个点，对吧？我们可以有这个惯性，我才能预期那个点。金融呢，就是一个预期的游戏，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某某某某股票啊，财报超预期，然后股价大涨，为什么会大涨呢？因为超预期表明企业的这个惯性啊，在加速，斜率在加速，那么很显然，投资者预期的未来的回报也会加速。有一些财报不及预期，它大跌，这也很好理解，就是说因为不及预期导致了它原有的这个上升的这个惯性啊，发生了减速。对吧？那么投资者预期未来的那个点也要下降啊，投资者预期的回报也要降低。所以说，一家企业的经营惯性发生了不好的变化，那么要么是企业的内部出了问题，要么是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出了问题。无论如何，那么经营惯性开始减速或者下降的这些股票是千万要当心，千万要警惕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市场的变化呢是。发生在基本面之前啊，市场会先于基本面发生变化。那么等到我们说看到了财务报表上，看到数据上已经这个惯性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实质上这个股价已经大幅下跌了啊。那么因此，在我看来，股价的惯性变化远远要比基本面的惯性变化更值得重视。很多时候，价格的变化。会告诉我们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也许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啊，将来等财报出来了，消息出来了，为时已晚。所以说呢，根据我自己的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当然也是受到前面我说这个牛顿的这个启发，那么我发现了我自己的叫做金融市场第一定律啊，我的金融市场第一定律，这个定律是这样描述的，在金融市场中。如果说价格波动不受到外力影响，不受到外力作用，那么它将保持原有的方向，并加速运行。哎，这里和牛顿是不一样的，牛顿是匀速运行，我这里有一个加速运行。之所以会加速，是因为人性是有这种贪婪恐惧的特点的。人性贪婪会使得是一个上升的惯性自然会加速，那么人性的恐惧也会使得下降的趋势呢？下降的惯性呢，自然的加速。那么，所以说，金融市场和自然科学里面略有不同。所谓的价格惯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有一个影片专门是讲这个趋势的，那么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去呢，就是说与惯性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动量。所谓动量，就是科学的描述，叫做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那么动量模型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企业的商业规模越大，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就越是明显。比如说像谷歌、像微软啊、像 Amazon 这种超大的企业，他们的生意巨大，那么他们的优势是许多中小企业是难以与之抗衡的。那么他们吸收资本、吸收人才的这种能力也是巨大的。那么在金融市场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体量越大的企业，或者说市值越大的企业，一旦形成上涨或者说下跌的惯性，就很难停下来，或者会形成那种强者，那强者恒强的这种马太效应，弱者恒弱，那这就是动量。那么我们把惯性和动量结合起来看啊，给我们一个投资者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要去投资那些细分行业当中，生意规模比较大，并且他们的生意惯性和价格惯性都同时向上的企业，要投资那些强于大盘的企业啊，投资这一类股票是最容易赚到钱的方式。尽量去远离那些惯性是向下的啊，不管它是基本面惯性还是价格惯性，同时是往下走的这种企业，尽量就不要去碰它。那尽管有些这种股票看上去很便宜，按照所谓的估值来看，很低，但是估值低一定有低的道理啊，只是你暂时不知道而已。所以说，不要与趋势作对，不要与惯性作对。那么关于估值，那么我这里也有一篇文章啊，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去看一下。估值不是越低越好，那么估值高也不见得是坏事。第三个呢，我们来说说杠杆。阿基米德说，给我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杠杆简单来说呢，就是用少量的资源去产生更大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你想买一栋价值100万的房子用于投资，如果说不用杠杆，你就必须要自己付清全部的100万。如果用杠杆，你可能只需要支付20%的首付款，也就是20万。那么剩下的80%或者说80万，也向银行贷款，那这80万的银行贷款就是你的财务杠杆。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房价上涨，假设一年后房子的价值从100万涨到110万，涨幅为10%，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你赚了10万，你的投资回报率就是10%。假设你使用杠杆，同样是赚了10万，那么你的初始投资只有20万，所以你的投资回报率是110万减去100万，再除以20万，你的投资回报是50%。但是呢，任何事物它都是有两面性的，杠杆的一面是会加大这个利润啊，它的另外一面就会加大风险。如果说房价下跌了10%，那么从100万跌到90万，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啊，那么你的账面亏损就是10%。但是在有杠杆的情况下，你的账面亏损就是90万减去100万除以20万，亏损幅度是50%。那么这个例子呢，可以得出一个这样一条经验，就是在我们投资上面，我们尽量去投资那些惯性向上的行业啊。首先找行业，因为大环境不好，你很难保证说这个企业个体能够怎样。在惯性向上的行业当中，景气度比较高的行业当中，去投资那些杠杆率相对比较高的企业。那么投资这种杠杆率相对高的企业，就会比那些投资杠杆率相对低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是呢，在惯性向下的行业，景气度向下的行业当中，杠杆率低的企业往往会有更好的韧性，更容易从这种逆境当中去翻身。记住这一点。这些说到底都是我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从市场里学来的经验。那么我建议你拿个小本记下来。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催化剂这个概念。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企业某些企业明明这个基本面还不错，但是呢，这个股价就是不涨。 然后呢，突然间因为某一件事情，在几个月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股价就快速翻倍几倍这样涨上去。那么这种突然来的变化，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叫做催化剂。在投资的世界里，催化剂的作用就在于让投资者意识到那个期待已久的变化已经来临，让市场产生一种共识，让企业的价值迅速地得到认可和释放。怎么理解呢？这个 Meta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2022年，扎克伯格曾经豪赌元宇宙，我们都知道啊，甚至把自己的公司的名字都改成了 Meta。那么由此可见，小扎的决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他想赌这一把。但是呢，投资者并不认可。投资者其实很现实，他们是要看到每股收益啊，你这个收益是怎样的，我来评估你的这个价值。你那么赚钱的广告生意不在乎，不好好去做，非要去搞那么一个投钱无底洞，还目前还找不着边际的这么一个元宇宙，所以说投资者就抛弃了 Meta。那么 Meta 的股价呢，一度会暴跌了70%多。尽管它的核心广告业务还是在增长的，企业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元宇宙这件事情成为了 Meta 股价暴跌的一个导火索，或者说是催化剂。然后呢，在2023年，Meta 宣布实施所谓的绩效年，那么他们开始大幅的削减成本，重新专注于广告业务。那么结果也是立竿见影的，立即就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那么投资人认为这家企业本身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只是你暂时偏离了轨道。那么你重新回到轨道，那么我再重新认可你。所以股价呢也从最低点一口气涨了差不多9倍，那又回到了原来的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惯性上面。那么再比如说这个英伟达这只百倍股，那么它也是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催化剂加速，才成就了今天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一次是比特币挖矿的需求爆发，再一个呢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爆发。当然了，老黄的这个商业嗅觉啊，商业眼光让这家企业提前布局了这个 AI 算力晶片。但是呢，真正的催化剂还是在2022年底，这个 OpenAI 推出这个 ChatGPT 这件事情，一下子让投资者意识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事件终于来了，也就老黄布局 AI 晶片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这个投资者的认可。那么，英伟达这个股价瞬间就进入了这种加速的状态。投资中常见的催化剂呢，大概总结一下有下面几种：第一个，比如说是管理层变动，更换 CEO 之类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拆分，比如说之前那个 PayPal 从这个 eBay 当中分拆出来啊，那么释放了这个 PayPal 的隐形价值。第三个呢，就是股票回购，相当于是管理层，告诉投资者这个股价是低估的，那么股价也可以一飞冲天。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企业的兼并、收购、那么业务重组等等，就让企业的资本效率变得更高，这是在企业内部的进行的一个变革。第5个呢，就是说，监管或者说是法律上的变化，比如说某某药企突然得到了 FDA 的批准，某某企业突然因为关税方面的变化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外部环境变化导致这个成为它的催化剂。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某些新产品的发布，比如说苹果发布iPhone 新的 iPhone 那么会这个一下子会刺激这个股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内部人士买自家的股票，那么释放出一种强烈的这个信心这样的一种观念。总之呢，催化剂呢，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外力，但是呢，催化剂并不改变企业内部的基本面特征，它是什么还是什么那么也不会改变这个外部环境，它只是这个催化剂只是把企业本身的这种能力和外部环境这两个东西呢，忽然间把它联系在一起了，把它结合在一起了，让这个企业价值快速的释放出来。有很多企业呢，它本身的素质就非常好，甚至呢，股价已经做好了爆发前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你会发现它已经跌不下去了，它已经开始在横向整理了，在积极做准备了。这个均线系统，这个市场认可度慢慢 这消息也开始好起来了。但是呢，它就是需要一个催化剂。那么，如果你懂这个行业，你就会明白哪些事情可能会成为这个催化剂。你懂，你就能赚到这种钱啊。有时候这种回报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个美股市场这个整体上来说呢，市场一旦动起来了，形成了惯性，它就会保持这个惯性运行下去。那么，直到有一个外力，或者说是某个催化剂，来改变这个惯性。但是，我们回顾美股的百年历史啊，我们会发现，虽然中间有无数次的干扰，但是市场的惯性一直是向上的，没有被改变过。好，那么今天的影片我们就聊这些，希望对你有启发，感谢收看。